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6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三11月25日同意将字节跳动剥离其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期限延后了7日。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同意将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的期限延后15日，这个延长期限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失效。特朗普总统在今年8月14日发布一项命令，中指示字节跳动在90日内，亦即11月12日之前脱离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据路透社报道援引法庭的文件 ，TikTok 称新的期限将为12月4日。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同沃尔玛和甲骨文谈判，来到敲定一个将 TikTok 在美国资产转入新实体的方案。针对印度再次出手封杀几十种中国智能手机应用产品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1月25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印度的这种做法表示严重关注。他说有关做法明显违背市场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印度电子信息部星期二下令禁止43种的中国应用程序进入印度这个世界最大亦都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该机构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禁令是根据有关这些应用产品从事有害于印度主权完整、印度防御、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动的反应作出的。由于美国大豆价格上涨，缩细了大豆生意之间的利润空间，中国的大豆入口在经过几个月的猛涨之后，预期会急速放缓。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星期三11月25日的报道，报道引用了3名贸易界消息人士的话讲，小型民营大豆进口商因为压榨成本降至负面而准备减少在今后2个月的入货量。中国一些大豆进口商和加工商可能会因应最新发生的价格变化而取消他们原定在12月份和明年1月份发货的订单。路透社说，这个是大豆入口大幅度上涨5个月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需求放缓的迹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入口国，中国正在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国食品安全当局说，新冠病毒在低温下存活时间长，因此进口冷冻食品及其外包装就可能会成为跨境远距离运输携带新冠病毒的载体。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星期三11月25日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天气转冷，目前很多国家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期。他说各种物体的表面包括食品及其外包装都有可能被新冠病毒污染。李宁说，虽然外包裹检测到冠状病毒阳性率只有0.48%，但随着检测次数增加，这个比例正在增加。中国证实正在编制一份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11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份清单针对的是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观察人士注意到，朱凤莲关于台独顽固分子清单针对的是极少数人的讲法，令人联想起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中国政府各个层级的人士也都提到国安法是针对极少数人。朱凤莲未有提供这份清单涉及的人员规模，也都没有讲明几时公布这份名单。观察人士说，这样标志着北京方面对其批评者的惩治正在升级。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施正平被中国大陆法院以间谍的罪名判处4年监禁，台湾政府对此表示严厉谴责，称此举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11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 台灣師範大學退休副教授施正廷星期二被安徽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依間諜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沒收人民幣20,000元財產，剝奪政治權利2年。施正廷是在2018年8月在中國大陸失蹤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卫生官员说新冠病毒的疫苗可望在今年12月10号之后可以向全美国派发。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正式启动潜艇的自造工程，以加大防御中国威胁的能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香港时间星期三宣读施政报告。他这份施政报告被批评是无视香港的困局，反而只是着重大湾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在立法会内宣读了他任内的第四份施政报告。这份原定在今年10月中公布的特区政府政策方略在融入大湾区政策上大量着墨。今次是首份在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所宣读的施政报告。部分民主派人士包括已经辞职的议员在报告宣读完毕之后就批评这份施政报告并不是给香港人的施政报告，而是从中央接旨之后在香港宣读。据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林郑月娥在她的施政报告开场白当中说，过去一年多以来香港经历反修例风波、疫情等问题，怎样去走出困局令到市民恢复信心是这份报告的首要目的。而在报告开始前的半个钟头当中，林郑月娥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社会宪政秩序、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称赞港版国安法。林郑月娥说香港基本的政治体制经常是众说纷纭，甚至被她指称是炒作。她将她是归咎于公众对基本法和宪法认识不足，又声称有别有用心的人受外部势力影响，刻意误导大众对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的了解。林郑月娥在她的报告当中说会利用好每年的宪法日和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更好规模的公众教育工作，之后特区政府亦会对国旗及国徽条例作出适当的修订。而另外林郑月娥亦提到较早前取消4名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又说特区政府会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修订宣誓及声明条例以及立法会条例等本地的法律条文。他说去完善宣誓安排及处理宣誓就职之后因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有关的法定程序。至于香港公务员方面，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已经是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并且对香港特区和对香港政府负责。林郑月娥说针对其他现职的公务员稍后会有具体的落实方法。这份施政报告当中亦提及到香港的司法权，同时亦提到反修例案件。林郑月娥声称香港警方是会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去依法处理，又表示被检控的超过2300人当中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在处理。林郑月娥说对于18岁以下有悔意而且不涉及严重罪行的被捕人士，警方会视情况采取可以改过自身的措施，但前提需要是这个人承认犯错的行为。对此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批评林郑月娥的讲法令人作呕。林卓廷在民主党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讲法令人感到讽刺，因为目前香港出现了冇控告有明显违法的嫌疑的人，冇告到721依人大告了香港电台的制片人蔡玉玲，他是拍摄了721元朗黑帮袭击市民纪录片的整媒体人。林卓廷说目前香港就好像小说《动物农庄》当中的荒谬极权景象，他说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就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另一个民主派政党香港公民党的区议员李宇信就认为施政报告将会断送香港人的政治权利， 他擔心宣誓及聲明條例一旦修訂之後，將會同其他措施形成一條政治封殺鏈。呢份報告唔係從香港人嘅利益出發，佢只係想點去從社會、經濟、政治、法律上全方位地將香港嘅利益、將香港人基本權益斷送。佢話當修改宣誓條例之後，嗰名當選人之後嘅言行或者嘅行動將會隨意地翻過嚟再被取消資格。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異見人士喺香港嘅政治體制裡面將會被完全封殺。咁當然，當香港立法會已經被打壓到今時今日嘅模樣嘅時候，區議會亦都明顯地成為政權蠢蠢欲動要去做嘅目標。而公民黨成員大律師梁家善就關注香港政府要求公務員簽署基本法擁護聲明，破壞一直以嚟嘅公務員政治中立。佢認為公務員嘅操守原本只係內部人事問題，但日後公務員違反誓言可能面臨刑事責任，這個將會嚴重影響到公務員喺公餘時間行使言論自由。喺施政報告嘅後半部分，林鄭月娥提及將會改革通識科。通識呢個科目係香港學生嘅必修科，課程嘅目的係培養香港學生多度思考，令到學生具批判性思維。在较早前已经有多名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要求检视通识科。林郑月娥在宣读报告时说，必须要纠正这个科目的异化问题，令到这个科目成为学习中国发展、基本法和宪法的平台，同时会强化教师和校长入职在在职前的培训工作。梁家善认为，香港政府将培养国家情怀这些内容纳入通识教育课程是颠倒通识科的原意，亦同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背道而驰。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近期当局任意取消教师资格、删改试题、规管教材以及修改课程，令他担心教师自我审查将会越来越严重。他亦担心日后学校将会重新启动洗脑国民教育，用来歌颂祖国伟大，禁止讨论最争议的事件。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今次施政报告最重要的着墨点是中港融合以及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在报告当中有极大篇幅和大湾区有关，政策的范畴涵盖香港入股珠海机场，在深港两地共建创新合作区，在深港陆路口岸之一的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同时预留1亿元资助青年到大湾区就业。另外，香港政府亦将会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香港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的中国城市工作。同时，林郑月娥亦以单一段落重新提及明日大屿这个极富争议的填海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在香港最大的岛屿，亦即是被政府称为大湾区门户的大屿山附近建造人工岛。首个阶段估计造价超过6000亿港元，如果加上超支浮动的话，预计最后的造价会达到10000亿港元，而香港政府的储备只得10000亿港元。这个预计划原本在林郑月娥2018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但在去年5月立法会的公务小组否决这个计划的研究项目，所以无法取得拨款。但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说不会放弃这个计划。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说，多个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市民都反对政府的明日大屿计划，林郑月娥的宣言如同惯性地叛逆民意作政治豪赌。他批评在疫情持续反复、对全球和本地经济冲击都未减低的情况之下，政府仍然以万亿填海，无疑是病态赌徒。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在回应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并非面向香港市民，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林郑月娥宣告中央全面管治香港的一份圣旨。他说林郑月娥在报告的尾端感谢中央支持和家人友好爱护，对提出反送中并没有半点愧疚。胡志伟说，在这一段你看不到任何一隻字讲他感谢香港市民，因为这样也都是反映出这份施政报告的整个问题。去年对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始作俑者林郑月娥在这份施政报告当中并没有对自己做过任何事有任何的悔疚之心，她仍然觉得所有问题都是提出问题的人身上出现的事情，这个也代表着这份施政报告不会尝试解开香港的政治困局。这份施政报告原本在10月中宣读，但是林郑月娥在宣读日前两日突然间宣布推迟到11月底，并且声称要先同中国大陆不同的政府部门商讨同香港有关的政策。 胡志伟话：原本以为施政报告押后六个星期，内容会有大幅改变，但其实报告当中嘅一半内容都系重复习近平对香港未来嘅政策。林郑月娥再重复宣读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对香港未来各模式定位嘅说明。胡志伟话：亦即系咁样，你会见到喺报告内容上好多文字嘅写法，其实就好似内地高干、省长、市长写报告俾中央政府，唔系一份对香港人嘅施政报告。对于施政报告当中以大篇幅论述涉及大湾区嘅政策，胡志伟认为林郑月娥系将香港所有嘅未来投入大湾区或者国家发展当中，而中国亦为一带一路国策投入大量嘅资源，但已经先后有唔少国家打退堂鼓。但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一切都未明朗。胡志伟说，这个国际形势反映了内地在将来会不会继续成为世界工厂，令到香港过往买板的角色可以持续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有所改变的话，究竟香港的未来可以是怎么走，何去何从呢？胡志伟说，香港本身是一个高度自治之下的特别行政区，一直以来本地经济都需要面向国际，原本亦具有国际城市应该具备的特殊地位。但在林郑月娥的管治之下，美国政府为香港特殊地位划下句号，同时亦因为美国政府的做法，令到其他欧洲国家亦对香港的地位划上问号。所以你见到有十个国家已经取消了香港逃犯移交安排，亦有七个国家取消了同香港有法律互助的安排，这个都是一个警号。而这个警号如果特区政府正视的话，重视香港的国际价值的话，其实就应该要好好处理，但是林郑月娥并没有这样做。胡志伟认为香港最强大的地方会在世界各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说，反而特区政府指示大家去做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死路一条，也是黑路。胡志伟又批评特区政府坐拥庞大的资源，不单止没有在本地寻找香港应有的出路，反而只向本身没有优势的地方作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这个都证明特区政府并没有将香港这个地方、香港人的比较优势放在整体的计算里面，令到香港的未来在香港失去了比较优势之下，进入一个杀戮战场的内地展开竞争。胡志伟又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是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人对前景更加悲观，因为这样亦都影响到香港未来经济格局的发展。今次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香港政府第一份在立法会内宣读的施政报告。虽然大部分民主派议员的辞职申请仲未生效，换言之他们仍然拥有议员身份，但他们都没有出席施政报告的宣读会，而在事后他们亦选择在立法会大楼外召开回应记者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自行建造的潜艇项目在经历四年的筹备之后，终于在星期二在高雄正式启动建造工程。圆形潜艇预定在2025年交付给台湾海军。这个项目是为了要在同中国大陆军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加大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抵御中国不断加剧的敌意和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台湾国际造船公司高雄厂主持潜舰国造开工典礼，他按下启动的按钮，湾板机将第一块钢板是湾制成型，象征着潜艇制造正式是迈入了建造的阶段。蔡英文星期二在动工仪式上表示，潜艇是台湾海军发展不对称战力，嚇咗敵艦圍繞台灣本島的重要裝備，現時隨著潛艦國造的落實到未來的成軍，一定能夠令到世界看到台灣守護主權的堅持。蔡英文2016年當選台灣總統之後，由於他不承認一中原則以及是九二共識，北京不斷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對台灣施壓，兩岸關係急劇惡化。而此外，美國總統政府不斷對台灣加大支持的力度，让北京感到十分之恼恼。解放军机是采取频繁的绕台飞行、飞越海峡中线等示警台湾和美国的举动，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开预算书显示，潜舰国造原型舰的等筹建的金额是 17.2 亿美元，预计2025年完成，最快可以在2024年的第三季下水。有国营背景的中船公司预计将会总共承建8艘的潜艇。台湾海军在11月22日表示， 建造潜舰所需要的两件配备已经是获得到美国的许可，并且已经同制造这些配备的美国公司签订了合约。台湾国防学者苏子云接受联合报采访时候表示，潜艇被视为是不对称武器之一，可以发挥战略吓阻效果，特别是战略守势的台湾具有主场的优势，面对着可能犯台的入侵者，潜艇可以有效延伸地面火力，等同将防卫重心外推，有效打击进犯船只队伍的护航船只，尤其是航母、两栖攻击舰等高价值的目标。台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星期二在动工仪式上面表示，台湾潜舰的先驱是1964年从意大利购买的潜炮舰，在56年前台湾就编成了海枪队，现时以海枪来命名这个潜舰国造计划，见证这项计划突破困难，展开历史的新页。台湾目前有两艘的潜艇是美国在1970年的时候移交给台湾，而另外有两艘是1980年代末向荷兰系购买。台湾的潜舰规模和中国的舰队相距甚远，中国的舰队拥有多艘的弹道导弹潜舰，甚至能够发射核武器。美国2001年的时候原本同意出售台湾八艘传统的柴电潜艇，但是这项的军售未有实现。中国真是逐渐打造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之一，拥有核电的潜艇、航母、超高音速导弹等先进的军备。台湾寻求自制潜艇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蔡英文上任之后宣布各舰各造，这个由台湾自行研发亦是计划兴建的造潜艇的国防政策，在台湾本地和国际之间都出现了质疑和批评。之前有报道说，台湾曾经同几个国家洽谈，希望得到潜艇设计方案以及专利授权，但是遭到拒绝。而此外还有很多人质疑台湾的技术以及设备极为不足，难以完成潜艇制造。蔡英文星期二表示，直到今日都仍然有人在度怀疑潜艇国造到底能否成功，潜舰的动工就是以实际成绩粉碎谣言的开始。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台湾潜艇专家海军设备亦嘅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台湾潜艇专家海军备役上校黄志鹏表示，潜艇国造从此将会面对高效能的技术电池检测、焊接以及动静态测试等考验，由于相关的系统都是双售渠道是获得，合约商是很多，面对着建造团队的整合分工权责不明，艰困才刚刚是开始。出席开工仪式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明君星期二表示，他不反对各舰各造，但是潜艇的制造技术复杂，成本很高，必须要按部就班，确保不会走冤枉路。他担心潜艇各造仓促开工，全民可能要承担未知的风险。参与这项潜艇各造的人员包括台船公司、中科院、海军监造人员，以及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技术顾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说，一旦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话，新冠病毒疫苗可望在12月10号之后开始面向全国推出。优先接种疫苗的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老年人等等这些高危人群。公共卫生专家说，虽然疫苗有效率是较高，但是要实现全民可及的免疫注射，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人民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的接受程度偏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两个星期，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喜讯连连，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和辉瑞制药公司相继宣布他们的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显示有效率超过90%以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星期二11月24号对记者表示，在美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紧急使用这些疫苗之前，一个独立的疫苗安全及效果审查机构定于12月10号召开会议，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国将会在12月10号之后立即启动在全美国的疫苗分发。据美国政府疫苗分发曲速行动官员介绍，在疫苗配送分发至全美国各地之后， 美国政府招募的私营合作伙伴 CVS 和华格林药店将会立即启动施打。公共卫生与医学专家的共识是，新冠病毒疫苗推出之后，名列优先榜上首名的应该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其次是疗养院老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CVS 药店表示，他们预计在美国药管局授权后48小时内，为最优先群体之一疗养院的居民接种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疫苗有效率高固然是一个很大消息，但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做到全民可及，实现群体免疫，成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的挑战。公共卫生专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忠认为，美国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的推广和注射行动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疫苗信心不足。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所谓疫苗怀疑论，大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不高。2009年时候，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俗称猪流感，美国就是这个问题了。虽然当时美国已经研发并生产出疫苗，最终只有不到1/4的人接种了疫苗，黄炎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所幸的是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未有造成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而且传染程度和致死率甚至比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但是这次的新冠病毒不同，不幸的是疫苗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克洛普公司上星期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疫苗接受程度和9月份时的调查相比有所提高。克洛普的报告说，有 5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在9月份调查发现，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受新冠病毒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得益于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90%以上。另外，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和美国死亡人数之多，亦都促进了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黄炎忠认为，目前美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率只有58%，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推动，至少令到民众接受程度在60%以上，能够达到7-8%以上最好，这样才能够实现美国民众的免疫。专家认为，这样要求公共卫生部门和相关专家对民众进行详细的讲解和劝导。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向美国公众详细介绍这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并使到公众完全透明地了解所有数据。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因为反疫苗运动早已经在攻击新冠病毒疫苗。疫苗不能够接种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即使疫苗在手，亦都不会成为有效的疫苗。除了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程度偏低之外，对疫苗的配送和分发是另外一项的挑战。瑞辉公司研发的疫苗需要超低温环境储存和运输，这个因素都引发公众对包装、冷冻和储存过程和设施的担忧，为疫苗的配送和分发平添更大的挑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表示，辉瑞疫苗的超低温要求的确将疫苗分发构成重大挑战，因为大多数设施和车间尚未有这种的技术。不过好像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这样的大型物资运输公司，正在与美国联邦政府疫苗开发的曲速行动合作，开发这种冷冻农场设施的能力。美国联邦政府曲速行动行政主任佩尔纳将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民众所普遍关心的辉瑞疫苗必须在超低温环境下保存问题已经妥善解决。辉瑞公司已经研发制造一种特制的容器，通过干冰增强技术，能够将疫苗在需要的温度环境之下储存，并且保持长达20日的稳定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共对敢于向外界披露社会真相的公民记者进行严厉的打压。无几耐之前，公民记者张展被中国当局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治罪的起诉书和控方的量刑建议书在网上被曝光。据悉，张展是因为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被当局拘押的。这次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包括张展在内的中国公民记者命运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以及量刑建议书在9月15号签发，但是张展的母亲一直未能够从受官方认可的辩护律师处获悉内容，只是到了11月13号起诉书副本的图片才在网上曝光。起诉书说，张展在2020年2月3号进入武汉之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等的网媒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并且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恶意炒作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受众多多，影响恶劣。起诉书还说，张展在新冠疫情严密防控的期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检察院认为张展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另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予张展4至5年的重判。有分析表示，鉴于武汉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和掩盖疫情真相的事实，张展作为公民记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到疫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展现出来，被民众了解真相，有利于外界了解认识疫情的严重以及危害的程度，并做好自身的防护。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原本由张展的母亲委托为张展辩护。任全牛在9月2度申请阅读卷宗并且会见张展，都被有关当局以不同理由拒绝或者取消。张展的母亲因为受到国保和另一名律师戴佩清的压力，没办法不给任全牛退出，因为戴佩清认为任全牛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任全牛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有关武汉疫情的讲述都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言论自由亦都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不单止不能入罪，更不能够譬如好像检察院见刺这样被施以4至5年的重刑。任全牛说，他认为是典型的对言论的打压，言论入罪他是真真实实去现场报道的一些事，他并没有猜测造谣，完全是他实实在在在武汉他自己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再讲出来，并没有自己去夸大或者编造，作为一个入罪本身就不适合，亦都是违反法律的，再加上你量刑这么重，更是有意的迫害，对言论对思想，你怎能够将他入罪呢？继任全牛之后，由张展委托的广州维权律师文宇10月底亦都因为当局压力被迫退出辩护。文宇在10月29号曾经到看守所会见张展，在被问及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只是表示虽然他已经退出张展这个案件，但仍然能够接受采访、讲述或者评论该案，因为已经被有关部门关照过。现年37岁的张展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0年离开陕西家乡去到上海。张展曾经是律师，但是因为网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遭受到报复，不能够正常执业。他在2月初前往武汉收集疫情的资讯，以自媒体形式发布，激怒了当局。张展在5月14号被捕，被转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8月18号被以涉嫌寻滋罪移送审查起诉，9月18号移送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据悉，张展一直拒绝认罪，并且以绝食抗争已经5个多月，目前仍然是持续。据报道，对于张展目前唯一的辩护律师来自上海的戴佩清，外界有些不同的看法。 戴佩青否认自己是官派的律师，他说是因为认识张展先至代理这个案件。记者在星期四致电戴佩青，希望了解有关他最近会见张展的情况，譬如张展是否还在这里绝食等等。戴佩青表示目前谣言满天飞，但是他并不想对记者澄清。2020年张展并非唯一一位因为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间进行报道而遭受到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在张展被捉捕之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武汉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广播电台总台节目主持李泽华都因为在社媒上面分享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被捉之后失联。曾经是演说家和律师的陈秋实1月24号前往武汉发布了一系列实地报道的视频，包括在多家医院里面看到的医疗急救以及殡葬超负荷运转的情况。2月6号陈秋实的母亲发视频，他说前一日陈秋实说要去方舱医院，但是晚上一直失联，后来证实他被当局的强制隔离。陈秋实的好友格斗狂人徐晓东在9月17号说得到消息指陈秋实很健康，不在武汉，但是仍然被监视居住，但是外界至今并没有他的确实的消息。武汉公民方斌在2月初在四家医院拍摄之后，有当局人员闯入他的屋企，将他带到派出所之后获释。2月9号他在 YouTube 上面视频，其中展示书法条幅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当日他再被警方带走，从此失联。所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前主持人李泽华2月16号起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多个地方实地采访，以 YouTube 频道记录他的行踪。2月26号李泽华在路上被美随追捕之后，边开车边发视频求助，当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带走失联。4月22号李泽华上传一段视频去到他的 YouTube 的频道，表示已经获释，并且透露失联期间被定点隔离的遭遇。分析人士指出，张展同方斌、李泽华、陈秋实等作为公民记者深入武汉向外界报道疫情真实情况，是中国社会不多的感染者。在党媒官媒听党话一片歌功颂德和报喜不报忧的声音当中，他们冒险提供一些真相，当局不应当迫害他们。除了张展等多位实地报道的公民记者被拘押失联之外，当局今年还重点捉捕了三位利用网络收集被审查删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文章和社媒贴文的北京维权公民记者。据报道，北京警方在4月19号拘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信息捍卫者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朋友小唐。当局指控蔡唐二人寻衅滋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陈梅先是处境不明，之后确实是被监拘。据报道，小唐已经在5月13号取保候审，但被迫强行送回安徽老家。陈梅的和蔡伟的家人在6月12号分别接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8月6号由官方指派的律师告知家属，案件已经在当日移交至朝阳区的检察院。由于家属自主委托的律师无法履行律师的职责，不能够依法会见当事人，目前为止有关陈梅和蔡伟的案情以及被拘押期间的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外界都无法获知。端点星全称是 Terminus 端点星计划，始于2018年4月22号架设于开源平台的托管服务上面，逐渐成为网民发布和保存被审查删除的中国报章杂志和社媒平台的资料，对抗网络的审查，保证文章传播阅读的持久有效性。网站早期收录的主要文章和中国高效性骚扰北大岳恩星援深圳工人罢工事件有关，后扩展到武汉理工大研究生陶崇元不堪导师长期压迫跳楼自杀事件、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等的事件。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网站贴出了大量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专访和个人的记录。上述三人被捕之后，端点星网站在中国已经遭受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捉捕的公民记者，还有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原编辑、网站的公民记者丁凌杰，他长期在北京从事关注维权访问各种冤假错案的报道和支援。2020年6月3号他在电告友人河北定州公安找他之后失踪，家人找定州公安局要人，但是被告知没有人亦都不知情。目前外界没有有关丁凌杰的更多的情况。丁凌杰曾经多次被北京警方捉走讯问、辱骂，被以寻滋罪传唤。2017年9月，丁凌杰等人因为涉及制作视频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案件被捉捕，2018年12月28号被判刑1年8个月，2019年5月21号刑满获释。近年另外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到迫害的事件，是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以及他的前女友李廷玉，他们被捕之前在推特上面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议事件，总共7万多宗，曾经有一年之内报道29000多宗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人滋事羁押，第二年卢毓宇被重判4年，分案处理的李廷玉被取保保释。卢毓宇今年6月16号出狱之后，在推特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以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了捉捕了非新闻的卢毓宇和李廷玉之外，还捉捕了知名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扬，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六四天网的创始人王琦，他们两个人的警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从1996年起开始从事民主活动的刘飞扬，在2005年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一年之后开设网站。虽然多年来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相对的空间从事民间的维权的活动。但是到了2016年11月18号，随着当局严打公民记者，他亦都被湖北徐州公安刑拘，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的案件在2018年8月7号开庭，警方指控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开办民生观察网站和境外机构组织勾结，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第二年的1月29号他被判刑5年，没收个人财产101万元。此外，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王琦在1999年和前妻一起开设了六四天网，刊登维权信息和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到了2006月3日，在六四事件11周年前一日，王琦被成都公安逮捕，近三年之后的5月9号被以煽颠罪判刑5年。王琦的被捕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美国政府以及数百家国际组织抗议对王琦的迫害，而中国民间强烈认为指控王琦的事实和证据都不能成立。2004年6月，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王琦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2005年6月4号，王琦刑满获释。2008年5月12号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王琦积极除了参与救灾，并且为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还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6月10号晚，王琦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失踪。6月16号，王琦母亲收到了刑拘的通知书，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2009年11月23号，王琦被判刑3年。王琦在2016年严打公民记者的行动当中再次成为重点清除的对象。11月28号，王琦在他的屋企里面被警方带走，之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逮捕。2019年1月14号，王琦被加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开庭审理。美国等多个的西方的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试图参加旁听，但遭受到阻拦。 庭审之前，王琦85岁嘅母亲去到北京陈情，担忧身患重病嘅王琦健康状况嘅危急，而律师亦都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系都被驳回。2019年7月29日，王琦被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为近年刑期最长嘅政治犯之一。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嘅创办人卢旭月近日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嘅时候表示，喺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嘅公民记者之际，佢哋所面临嘅处境越嚟越艰难，尤其系疫情之下，当局更系将大数据下嘅监控发展到极致。佢话：你目前乜嘢事都冇法去做，佢目前就系已经完全控制咗。而家喺呢种大数据嘅监控嘅话，喺任何地方都知道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嘢，佢好快就会知道，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啦，仲有一啲空间俾你做，反正系好难，基本上喺国内系冇条件做呢方面嘅事，因为呢个疫情之后，佢嘅呢个监控能力又增强咗好多，之前冇呢个疫情，嗰啲可能会有好多嘢仲系要之后嘅，但系可能一年几年之后先至会执行，但系。有了疫情之后，他目前就已经有这个技术手段来控制这个社会。曾经代理过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公民记者案件的维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近年针对公民记者的打压是继2015年709大竹部维权律师之后，对社会有一重要群体的整缩，以达到社会噤声的效果。他说是对社会不同社会群体这些人的一次清洗，思想的清洗，就是要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跟住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强迫改变。这几年对于言论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这一块管控得更加嚴了，可能是因為目前的社會矛盾比較尖鋭、比較集中，他們為了所謂的維穩，就將這些比較尖鋭聲音或者比較活動能力強的人都想要他們消聲。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包括張展在內，中國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聞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評論員或者無國界記者。今年發布的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的排名第177，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的倒數的第四。以上是美國之音海燕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传统呢，就是每年的感恩节期间都会有一只火鸡呢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的赦免，从而是避免成为餐桌上的菜鸭。美国之音记者鲁兹的报道说，这一种一年一度的总统赦免传统呢已经有一个很多年的历史了。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美国感恩节晚餐主菜是火鸡，火鸡是北美特有的禽类，最初的殖民者就以火鸡为食。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记录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火鸡赦免是由林肯总统开创的，因为他的仔塔德要求他不要吃那一只送给总统的火鸡。但是直到更为现代的时候，这个才成为传统。肯尼迪、里根和尼克松等几位总统不时将赦免范围扩大到了火鸡，直到1989年老布殊总统执政期间，这一种仪式才成为年度盛会。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说，毕竟这一只火鸡代表着4500万只火鸡，他们开始为我们的感恩节集中活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不要紧张火鸡，我们在这里为你服务。火鸡的选择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由全国火鸡联盟负责，最终有两只入选，一只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出现，另一只作为候补。火鸡的名字由小学生选择，大多数总统都将这个仪式作为一个娱乐机会。美国前总统拉巴克奥巴马说，火鸡飞不走，但时间在这里飞逝。在感恩节之前的星期二，火鸡被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在酒店的一处套房里面，火鸡可以享用玉米和蓝莓，还会被护送到酒店屋顶进行拍摄。奢华享受之后，他们将前往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黄油祝你好运， 在此我给予你完全又充分的赦免。仪式结束后，受到特赦的火鸡将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度过余生。美国之音记者鲁兹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通常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的。美国的商界通常在这一日推出意想不到的折扣，通常就会在星期五的凌晨12点钟甚至是感恩节晚餐时间之后开始营业，直到第日的早上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情况将会同以往不同，专家表示由于安全的因素，今年的黑色星期五预计不会出现往年商场里面人山人海的景象，大家将会更多地转向网络购物。鲍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霍维茨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大家更加不愿意出门，这样做可能是对的，大家是担心病毒会传播，尤其在美国疫情相当严重，因此他是认为公众将会选择网购，并且可能采取路边取货。他认为零售业者亦都是这样想，他们不会希望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源头，没人希望黑色星期五变成一场黑死病。大家所看到的零售业者提前开始黑色星期五的折扣，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并且强调电子商务、路边交付以及无接触交易等等的方式。美国鞋类分销零售商会的主席普利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为了刺激疫情下的买气，亚马逊今年将会员折扣日是从10月提前至到7月，很多的竞争对手因而跟进，折扣季节可以讲话是提前开跑，过往在黑色星期五才会出现的折扣，今年早在数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开始。普利斯特说，在他从事零售业特别是鞋业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产业之下是杀得咁多嘅优惠，佢哋系会喺网上边睇到更多嘅销售机会。目前已经睇到往年喺网络星期一先至会出现嘅数字，今年绝对系不同于往年。虽然网购似乎系杀出咗一条血路，霍维茨认为目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失业，何时先至能够返回就业市场，亦都唔知是否会有下一轮嘅纾困金。他对今年的节日购物销售额不抱乐观态度。霍维茨说，他的猜测是虽然网购变得更加方便，大家今年的节日购物的花费不会好像以往那么多。他认为如果大家不会在感恩节或者圣诞节和家人团聚，这样就降低了好像以往那么买咁多嘢嘅可能性，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嘅因素，佢认为大家今年嘅消费会更为保守谨慎一啲。普利斯特即係对销售前景感到乐观，佢话好多个品牌喺疫情之下表现亮眼，特别係满足咗家需求以及係户外活动嘅产品，就好似係登山鞋、慢跑鞋、拖鞋、休闲鞋等等。此外，新冠疫情改变了公众的购物习惯，特别是以往不善网购的族群。普利斯特说，调查显示多年以来美国超过一半的婴儿潮一代消费者从未在网上买过鞋。他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大家开始习惯通过网络来购买，从杂货到床垫到鞋的一切的商品，这个将会迎来了相当于以往在网上更兴盛的节日购物季。有趣的就是普利斯特表示，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虽然实体店人流是减少，转化率却是大幅增高，亦即是说顾客的购买力提升了，大家走入店里面就是想打算是消费，而且买得更多，不同于疫情前可能只是逛街消遣，只看不买，这一点在家庭零售渠道尤其明显。他说，新冠疫情令到大家更常常是留在家里面，很多人会在网上先做好功课比价，对款式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到了有试穿优势的实体店更能速战速决。霍维茨表示，新冠疫情改变了公众的消费形态，即使是疫情结束之后亦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过往黑色星期五的人潮汹涌的情况将不复见。霍维茨说， 大家會繼續他們發現網購帶來的便利。他認為路邊取貨將會持續下去，亦即是說提前下單，然後店家是將商品送到你的車旁，這個會很成功。而此外，越來越多的公司會感受到開發更好用的應用程式的壓力，以確保交易順利進行。貨運業者亦都會感到壓力，就好像郵局、UPS 以及是聯邦快遞，確保能夠如期完成工作，以及是為這個季節的巨大工作量是做好準備。普利斯特認為疫情結束之後將會看到更多的美國人前往實體店購物，因為和朋友出門逛街購物是美國人一直以來的習慣，而這個樂趣因為疫情被壓抑是很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尚坤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黎巴嫩人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发动街头抗议，要求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他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黎巴嫩持续恶化的条件下，包括通胀崩溃的基础设施、水污染和不可靠的电力供应。政治领导人同时却在中饱私囊，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次记者会上谈到了黎巴嫩问题，他说
The Lebanese people clearly want their corrupt political class, so much of it beholden to Hezbollah, to stop ruining their country.
蓬佩奥说黎巴嫩人民明显希望他们腐败的政治阶层停止毁灭他们的国家，这个政治阶层对真主党是如此的俯首帖耳。美国政府11月6号采取行动支持黎巴嫩人民要求改革和问责的呼声。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自由爱国运动政治组织的总裁和黎巴嫩前内阁官员纪伯伦·巴西勒实施了制裁。自由爱国运动是真主党一个重要的政治盟友，对巴西勒的制裁是依据13818号行政命令的授权，后者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基础并加以执行，打击全世界的腐败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对巴西勒的制裁同时依据最新根据1322号行政命令，对黎巴嫩前官员尤素福·菲尼亚鲁斯和阿里哈桑·哈里勒实施的反恐制裁。这两个人将个人利益和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利益置于黎巴嫩人民的福祉之上。巴西勒本人的腐败活动同时破坏了良治，加剧了黎巴嫩盛行的系统腐败和政治恩惠，后者使黎巴嫩饱受摧残，进一步助长了真主党破坏稳定的活动。国务卿蓬佩奥说，黎巴嫩政治领导人早就应该搁置他们狭隘的个人利益，去为黎巴嫩人民工作。他继续说
They want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ey want a sovereign country. They don't want the political elites that have been corrupted through the system that was put in place and permitted them to loot and rob their country. They want freedom, they want prosperity, they want jobs.
蓬佩奥说，他们希望有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希望有一个主权国家。他们不希望政治精英通过允许他们掠夺他们国家的体制去实现腐败。他们要自由，他们要繁荣，他们要就业。国务卿蓬佩奥最后说，这些也都是美国希望黎巴嫩得到的东西。蓬佩奥说，我们对这一位前部长采取的制裁是适当和有用的，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迈向黎巴嫩人民有朝一日能够获得应得一切的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